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继续讲这个箴言哈。我们今天就按着箴言里面的题目来分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我们先讲骄傲这个题目哈。箴言六章啊，16到19节啊，这边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啊。这边提到神所憎恶的事情呢有7样。好，那其中第一样是什么？就排第一的就是骄傲啊，高傲的眼啊，这是神最憎恶的啊。魔鬼就是因为骄傲而堕落啊。那在以西结书28章17节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啊。然后以赛亚书14章14节也提到这个撒旦，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好，这就是魔鬼，他就是因着骄傲，结果后来就堕落啊。那亚当跟夏娃呢，当初也是因为想要跟神一样啊而堕落的，这个是也是因为骄傲这个罪啊。所以这个骄傲是最起初人所犯的罪啊。那反过来讲，我们看到基督呢，基督他最主要的特征是谦卑啊。在腓立比书2章6节，他怎么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样式是什么？他就是虚己，他就降卑，甚至于降卑到十字架上。这个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看到的，他的心是这样子，他是一个降卑的一个谦卑的心啊。那基督徒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啊，其实也是在谦卑啊。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啊，主耶稣说的。所以小孩子的特征是什么？小孩子的特征就是他完全信靠父母，以父母为乐啊。他不看自己的好或坏，他不轻看别人，他不自夸，他不狂傲，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特征啊。那明目张胆的骄傲跟狂妄啊，是神所最恨恶的，是极其愚昧的表现，甚至于可能会直接受到神的惩治。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例子，当人狂傲起来啊，有时候招来这个审判啊，是从神那边直接来的。有一些例子啊，像拿巴啊。这个拿巴就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一个人，后来他就被神击打就死了。那米利暗就是更早的发生的事情，米利暗也是骄傲啊，他这个不服摩西，他自己骄傲，后来就神让他长了大麻风。可拉党也是骄傲起来抗拒摩西啊，所以他们就活活的坠入阴间。乌西亚王呢也是骄傲，所以他自己擅自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结果也是被神击打，直接长了大麻风。尼布甲尼撒王，他在这个巴比伦城上面说：“哇，这个国家啊，这个何等荣耀啊，是我一手创立起来的哈。”当他那边说狂傲话的时候，神就让他发疯啊，像是牛吃草一样，7年啊。那另外一个西律亚基帕王，他也是在接受人的崇拜的时候呢，不把荣耀归给神，结果神就让虫子把它咬死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骄傲而直接招来神的惩治啊。那有些骄傲呢，不是这样明目张胆，是隐藏在人的内心的。人呢，甚至于会因为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啊，这是隐藏的骄傲啊。哎，我居然发现有这样的 T 恤啊，这个 T 恤上面写说 "Proud to be humble" 啊，就是以谦卑为傲啊。所以我很谦卑啊，这个。我好谦卑啊 ，I'm so humble 啊，但是呢，这个心里头其实还是骄傲，对不对啊？但这个骄傲是隐藏的啊，所以呢，骄傲是非常狡猾的。人跑到人生赛程的终点，战胜了一切之后呢，还要面对一个仇敌是什么？就是骄傲啊，就是骄傲。所以在《天路历程》最后一段，他有这么一句话说：“就是在天堂的门外，也有一条通往地狱之路啊。” 所以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哇，我这一辈子我就当打的这个战我打过了啊，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然后就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啊。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提防，就是不要有一个骄傲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是最后还要面对的一个仇敌，就是骄傲。所以那个保罗他到了晚年，他说他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啊，他没有因着他自己的灵性啊登峰造极而夸耀，他说他是一个罪魁。这个雅各啊，到了130岁的时候呢，他在觐见法老的时候呢，也不说他的一生有什么成就，或者他的人丁家业有多么兴旺，他只说他平生的年日啊，又少又苦，不及他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啊。那所以呢，能够保守我们安然度过此生啊，躲过仇敌试探的陷阱，并且蒙神称许的品格，就是谦卑啊，就是谦卑。我们看到箴言里面呢，神就恨恶啊，惩治骄傲啊，16:5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这个3:34，这个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了两次，就表示它非常重要啊。在新约里面被引用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在雅各书4:6，还有彼得前书5:5都被引用。那他跟旧约这边写的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引用自旧约74希腊文的译本，所以呢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就是引用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呢，人要蒙恩的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谦卑，因为神施恩给谦卑的人啊。那反过来讲，神阻挡骄傲的人，就表示骄傲是会招来神的惩治啊。那15:25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那你说，神一定这样做吗？啊，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骄傲人的家，他好像还是很兴旺，那看到寡妇的地界呢，好像常常有时候会被侵吞啊。那所以这句话到底要怎么样理解啊？我们知道神在世上啊，会赏善罚恶，神会伸张公义，这是他的大原则。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会陷入极大的混乱跟黑暗当中啊。所以神会在这世上施行审判的啊，让人知道说有一个公义的神在那边看着这一切的事情。但是呢，往往也不见得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往往神还有一个其他更高的旨意啊。这个时候他会暂时容让恶人嚣张，让义人受苦。那这个苦难会试炼人的信心，当人通过考验之后，撒旦就被击败了。所以这个叫是在约伯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是义人，但他却在受苦啊。那约伯也说啊，他看到很多恶人在嚣张啊，所以他是觉得说，神如果快快伸手出来伸张公义，不是更好吗？这个原则就跟神的救恩包含医治一样啊。神要医治人，就是他的应许啊，就在他的救恩里面。但是神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呢？就是要人来改变，像他，要人像他一样圣洁，这是他在人身上的一个计划。那当这个计划、这个旨意跟病得医治的旨意互相冲突的时候呢，神就会暂时扣留医治的应许，使人借着病痛而蜕变，对不对？如果你病得到医治之后，你这个人的灵性还是原地踏步，是这样比较好呢？还是你病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你的灵性因此就开始成长？所以这个时候神会选择让你的病暂时不得到医治，但是呢，他要让你的灵性有成长，这是他更高的旨意。所以我最近有看到一些视频，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些教导，就是说，医治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并没有得到医治的话呢，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到医治，这个是神所应许的啊。但是这个话其实中间有一些问题的，因为神有的时候没有医治人，为 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我们要知道说哪一个旨意比较重要，到底我们这个人要变化像神，像他那样的圣洁比较重要呢，还是我们病得到医治比较重要？在神眼中看来，我们这个人变化像他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人要彰显他的形象，这是神创造人的两大目的之一。好，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像他，第二个目的呢是要为他在地上掌权。好，那愚昧人骄傲呢就会自以为是，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那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亵慢就是嘲笑者的意思，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所以这个骄傲的人就是自以为是。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这里有一种人，所以原文就是有一代的人，有一个 generation 的人，有一代人。那这些形容呢是符合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形容，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用个儿版的这个遗传废了孝敬父母的道，那他们也自以为义，他们眼目高傲，又侵吞寡妇的家产，甚至于要谋害基督。所以这一种人的这个四样的特质啊，四样的特性，我们在法利赛人身上都看得到。所以这一种人到底是谁？这一个 generation 这一代的人是谁？很可能就是在预言将来会出现的那个法利赛人啊。所以他这个是可以说预言到未来要迫害基督的那一代人，因为那在历史上他们有他们特别的一个地位。那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骄傲会招致败坏，那谦卑会带来尊荣啊。所以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啊。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啊。撒旦就是因为骄傲，因为狂心，所以他就败坏了，他就从天上坠落啊。那个主前第五世纪啊，有一个古希腊作家叫希罗多德，他曾经说啊，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那这句话跟圣经里面我们这边所看的这个16章18节的箴言啊意义类似，然后箴言这个写的比较早，是主前第十世纪所写的啊。那个希腊作家这个希罗多德是在主前第五世纪讲的这一句话。不过他讲的这句话呢，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外邦人在引用，说是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圣经里面怎么有这么一句话？我想说可能是箴言这句话给他这个误传的。后来发现也不是误传，这个是根本是希罗多德的话，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引来的。不过意思是类似啊。不过呢，骄傲跟狂心其实呢也是人自己的选择，神只是任凭他如此啊，神不是就是主动的要让一个人骄傲或者是发狂啊，是人自己选择啊，神任凭了啊。那败坏以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扫罗在做王之前就很谦卑啊，可后来因为骄傲而败坏啊，所以你看到扫罗他在身上他的这个变化就蛮明显的啊。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啊。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啊。喜爱真敬的啊，喜爱真敬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啊。这个真敬是跟人家竞争嘛，其实就是攀比啊，跟人家攀比。那高立家门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新约时代巴勒斯坦这个富户的住宅啊，是长这个样子啊。他们有院子旁边，有点像中国那个这个四合院啊。那前面有个 有个门，大门啊。那高利家门就是把这个大门呐、啊、做高做大，就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富有啊。当你在炫耀自己的时候，其实是自取败坏啊。所以这个就是骄傲会导致败坏啊。然后呢，这箴言又强调啊，叫我们不要自夸，不要自大啊。他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以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以用嘴自称啊。好了，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场合啊，有些人很会自夸，特别一些，比方说你去参加吃喜酒吧，碰到一些陌生人，有些人就会开始自夸啊。那我们很厌恶还有藐视那些爱自夸的人啊，可是呢，我们自己也却常常会做同样的事情，招人来厌恶和藐视啊，这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对不对？你很讨厌这样的人，可是你自己会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圣言又说了，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主耶稣也是这么讲了，叫我们说不要去选择高位，对不对？我们如果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啊，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分寸啊，切勿啊高看自己，因为你不知道在场的有谁啊，不知道在场的有谁。我那时候信了主之后，还从美国回来，那时候我就很急切的想要找一间教会，去到那个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圣经不错了，虽然那时候信主三年，我觉得我的圣经已经够格做一个主日学老师了，所以想去找一个教会去服侍。结果后来我去了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结果我是福音派的背景，就去到那个教会之后发现，哇，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会说方言，他们聚会也会唱灵歌，然后突然一下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在当中啊是一个最小的弟兄，突然什么都不敢做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高看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场的有谁，可能是这个小弟兄，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你更强啊，即使在你身旁似乎只是一个小人物啊，也有可能是神眼中的大人物，甚至于有可能是天使，你不知道啊。那时候 Joey 他那时候病得医治的时候，神也给他一个看见，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啊，看起来是小人物啊，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啊是大人物，因为他们非常有爱心，为人代祷。虽然他们的圣经没有你那么熟啊，所以呢，你不知道说坐在你旁边的是一个谁，甚至于有可能是一个天使，你都不知道，就看起来好像穿得很邋遢，但是可能是天使，你不知道啊。这个是有很多人呢、啊、在他们生命当中遇到过天使啊，真的是不起眼啊，可是后来发现，那个人是天使啊。所以呢，我们没有理由来看自己比别人强啊，我们要谦卑低调啊，特别到任何一个场合里面，一定要谦卑低调，免得招来攻击跟羞耻啊。要让神来高举你，不要自抬身价啊。所以诗篇七十五篇怎么说啊？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任何要让自己升高的那些啊动作啊，那些行动啊，都是枉然啊。只有神自己，让一个人升高，那才是真实的啊。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啊。这话在雅各啊，雅各书里面也有提到类似。雅各书其实就被称为说是新约的箴言啊，它里面很多的那个内容啊，跟箴言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啊，包括这段啊也是一样啊。那我们一个人年纪越大或者身体越差，我们就越不敢为明日自夸，对不对？我不敢说我五年之后怎么样，我十年之后怎么样，我有一个什么长城计划。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越不敢这么想，我能够明年还能够很好，过得很好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们越有这个年纪或者这个身体越不行的时候，越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可能年轻人就比较不容易有这么觉得，我就觉得说我这个年日方长啊。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 知道说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啊。还有呢，人越领悟到主很快就会再来，也就越不敢为明日自夸。我不敢说我这个事业啊，十年二十年之后怎么样啊？我的小孩以后啊，要让他怎么样？这个啊，深造怎么样？以后这个做一番大事业，我们都不敢这样想，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就再来啊。所以你越有这样的看见啊，越有主再来的这个亮光啊，我们就越不敢为明日自夸。所以雅各书四章这边说，他说：“你们只当说啊，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啊！好，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好，不管我们自己个人的条件，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还有这个大环境的发展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夸口啊，都不能夸口。那骄傲只起增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啊！这话对于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啊。”自以为是啊，就会引发这个争执啊。可如果谦卑听劝的话，就能够和谐平安啊。所以啊，我如果心里骄傲啊，对太太的话就嗤之以鼻啊，那就会引起夫妻之间的这个争吵啊。可是如果说谦卑下来听对方的劝言呢，哎，这是有智慧的啊。那他说，你若行事愚顽啊，自高自傲啊，或是怀了恶念啊，就当用手捂口啊！所以你心里头如果有一些骄傲的想法，你最好的对策就是嘴巴闭上，不要讲话啊，切勿逞这个口舌之快啊！当你逞口舌之快啊，结果会怎么样？就像下一幕啊，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对不对啊？这个先生啊，逞口舌之快啊，就如杖责打己身，对不对啊？所以夫妻之间真的是特别要留意啊，不要逞口舌之快。愚昧人啊，口中骄傲啊，就会责打己身；可是智慧人的嘴啊，会保守自己。你少讲几句话，这个就天下太平，对不对啊？接着我们来看谎言啊。刚刚讲到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对不对？我们发现这个七样里面啊，神所憎恶的七样里面有三样跟口舌有关系啊，七样里面就有三样跟口舌有关。那所以雅各书三章二节说，人若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就能够勒住全身，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所以这个舌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能够控制舌头，你就是个完全人了。那这里头呢，这三样里面第一样是什么？就是撒谎的舌啊。魔鬼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箴言里面他就是这么讲了，他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言只存片时。所以说真话是来彰显神，说谎话是彰显魔鬼。所以我们要向神，我们就要说诚实话。我们如果说谎话，我们是在彰显魔鬼，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谎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谎言跟奸恶哈，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这一个瓦器啊，外面用银渣包着，看起来就好像很贵重的样子。其实里面是瓦器啊。那这个银渣其实本身也不是那么好了，但是它看起来好像是亮亮的，好像还不错啊。这其实不仅是指着虚情假意啊，更是暗藏这个害人的恶意啊，就是口蜜腹剑啊，表面看起来很火热啊，但是里面是一个奸恶的心啊，奸恶的心就是想要害人的。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还有卖主的犹大，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在诗篇四十一篇，大卫怎么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讲的就是亚西多夫，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跟你很火热很亲热，但是里面呢是一个 要害你的心。那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所以这个就讲到亚西多福，讲到犹大，这个会中显露，会是讲到审判大会的，这个预表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呢，一切的虚假都会清清楚楚的摊在光中，无所遁形，即使不在今生显露，也会在审判台前显露。那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或者说做毁灭的事。那关于这个谎言还有其他方面愚妄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君王说谎话，中国人说君无戏言，君无戏言，领导者呢必须什么要重诚信可现在很多政治人物呢其实说一套做一套，对不对？根本没有诚信，所以说谎言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个在这个他们在选举在造势这个讲了一堆话，其实是
空头支票。
对，应该下一个也是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对不对？他在吹许多泡泡也就是空头支票只是空夸赠送礼物但是是无语的风云，到最后泡泡都会破掉的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虚谎而得的食物就是不义之财刚开始觉得哇好爽但是后来你会尝到恶果。那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自惭愧就是谎言被揭穿之后就会带来臭名跟羞耻这个台湾最近也是看到一些政界人士有些谎言被揭穿一些像那个假论文这个被揭穿，后来就带来臭名跟羞耻所以这个作假最后引来的结果就是耻辱那个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邪恶之语就是破坏之语所以行恶的会听奸诈的话，说谎的会听邪恶的话，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人吸收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人如果爱听奸恶之言就会成为奸恶之人，常听谎言呢也就会成为说谎之徒，所以这个是互相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说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你吸收什么东西你也会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基督徒要把守好自己的耳门，不听恶者的谎言。当你常常听那个谎言，不管是这个就是一些不符合神真理的话，你听多了到时候你也成为一个说谎的，你会散布这样的一个言论所以我们受了什么样的教育会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基督徒需要能够分辨基督徒不说谎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可是在少数特殊的状况之下神不会定罪说谎神什么时候神不会定罪说谎？就是当说实话会造成更严重伤害的时候，说谎呢相对只是违罪因为你现在面对两个选择，一个是说谎，另外一个是说实话，但是说实话所引发的结果那个后果会非常非常严重，这时候你需要做一个选择那说谎在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微小的罪，比方说像妓女喇合这个例子，对不对？妓女喇合他骗那个追捕的人，他就说谎，对不对？可是他因为说这个谎他救了两个探子，他也救了自己的一家人，而且他自己被列入希伯来书里面的信心伟人之一，所以他说谎这是不对，对不对？这是犯罪，但是这个罪呢跟他 跟他出卖这两个探子的罪比起来，相对来说就微不足道。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不会定罪他说谎，甚至于把他列入信心的伟人之一，并不是说他说谎不是罪，而是说这个罪在跟另外一件事情比起来说是太小的事情，太小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他就要做一个选择，当教会被迫害的时候，基督徒向当局提供假情报，保护弟兄姊妹们不受害，这样的谎神也不会定罪。当宣教士进入禁止宣教的国家签证的时候，他谎称自己的旅行目的，我来这边是来观光的，其实他是去宣教的，他说他是去观光，你说他这样不是说谎吗？你应该很诚实的说我来宣教，你说你宣教你就根本就进不去了，对不对？那携带圣经这些违禁的书刊也不照实说，这都是说谎，对不对？但是这种说谎神不会定罪，因为他如果说实话的话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从事情报卧底的工作，他也需要伪装自己的身份，对不对？我不能说我是特务啊，对不对？所以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十诫里面规定不能杀人，但人还是可以上阵去杀敌，也可以去执行死刑一样。这两种状况去杀人，神不会定罪，因为在这个特殊状况之下这不算犯罪。所以这些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了解，不然的话你拘泥于这个规条啊，很多事情你会被仇敌利用，特别是在信仰受逼迫的地方，基督徒必须要灵巧像蛇，面对仇敌啊，不能过于拘泥律法，给仇敌有可乘之机。马加比时代啊，那时候犹太人曾经为了要守律法，在安息日就放弃抵抗，因为他们说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嘛，所以当敌人安息日来攻打的时候，他们就不敢拿起武器来反抗，结果敌人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就专门在安息日的时候发动攻击，以至于他们就伤亡惨重了。就后来他们在发现这样不行，后来他们就调整做法，许可犹太人在安息日呢自卫，后来他们才独立成功。所以这些事情基督徒需要明白，但是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不能为了要遮掩犯罪啊，为了人或者教会的面子而说谎做假见证，这是神所恨恶的。因为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教会为了这个说不让神的名受羞辱啊，就把教会里面的一些黑暗的东西啊都遮掩起来，那有一些在这些丑闻之下的一些受害者呢，叫他们要闭口不说，那这也是这种说谎是神所恨恶的。神情愿教会的事工被拆毁，神的名蒙羞，他也不愿意教会包容罪恶，粉饰太平。所以你不能说哇，我如果说实话的话，这个教会会名声就不好，神的名受羞辱，那这个代价太大了啊，我们不能付上这样的大代价。所以说谎是可以，不是，这跟上面那个不一样啊，这个是这个你在遮掩犯罪，跟你要遮掩那个什么这个那些宣教士啊，那个不一样啊。神不要我们遮掩这些犯罪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需要去对付，要对付啊。OK， 所以关于说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见证，基督徒不说谎，要让人家知道说基督徒是不说谎的。但是偶尔少数状况，我们必须要不受那个律法的约束啊，我们要灵巧像蛇啊。那接下来我们看那个假见证啊，这个神所憎恶的七样事情里面啊，有一样就是什么啊，涂谎言的假见证，这也是跟言语有关系的啊。十诫里面的第九诫呢，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所以在国外啊，在法庭上面，这个证人呀，要见证的时候，都要先宣誓啊，说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所以他们不能做假见证。做假见证的话，这个后果会很严重，不是说对他自己，而是对当事人啊，就是你要见证的对象啊。见证的这些话可以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 可以成就公义，也可以扼杀公义。所以知识体大。耶洗别曾经差遣两个匪徒啊，做假见证来控告拿伯谤读神跟王，以至于拿伯跟他的众子都被杀害，葡萄园就遭到抢夺。所以这个假见证啊，是神所非常憎恶的。你在法庭上你要出来作证，你要说实话，你不能说假话来陷害人，这是神所非常憎恶的。所以箴言就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啊，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你看都这样强调，这样的话，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匪徒做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好，这都是关于假见证。那另外关于传舌跟残谤，刚这七样的这个神所憎恶的事情里面，最后一样是什么？是弟兄中不善纷争。不善纷争的人，不善纷争的人其实就是魔鬼的差役，在做魔鬼的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在那边不善纷争，就是魔鬼的差役，这是魔鬼差役所做的事情。那反过来讲，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不要不善纷争。我们对一个人的意见呢，如果发表出来会使人对他产生反感的话，我们就要格外的小心，因为我们可能成为魔鬼的差役，在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即使你对那个人的意见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讲出来之后会使人对他不满，对他另眼相看，你就要特别小心，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使人和睦，这个是不善纷争啊！传舌者就会泄露密事啊！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我们是不是一个智慧人呢？是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啊？就看我们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啊！往来传舌，这是非常非常幼稚、属肉体的基督徒啊！但是遮掩事情，就表示我们的生命是成熟啊，是老练的。传舌人的话绕了一圈之后，终究会传到当事人的耳中，这是免不了的啊！那时候就会掀起风波，就会严重破坏人际关系。你不要想说我讲出去就是讲给这个人听，你不知道讲出去之后一定会绕一圈的，到最后当事人都会听到的。所以有什么话你认为不应该让当事人听见的，你一开始就不要讲，因为一旦讲出去，他就会如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最终还是会让当事人知道的，你就难脱这个大嘴巴的骂名，说原来某某某是大嘴巴，把这些话，这个隐私的话这样讲出去，所以这个你就被贴这个标签了，就很难甩掉。教会里面最忌讳的就是往来传舌，这会破坏相爱跟合一。我们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面我们发现那个神桌啊，神非常爱这个教会。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教会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这教会已经有相当的历史了，所以过去发生了一些很多事情，那我们也好像隐约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后来就问其中的一些比较资历久一点的一些弟兄姊妹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发现啊，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口风都非常的紧口风都非常的紧，就不透露，什么都不讲。后来我们就讲，哇，难怪这个教会啊神那么喜悦，因为他们不传舌，不传舌。那另外呢，我那时候信主之后，那时候我就去美国东岸，我去看我的阿姨，我的小阿姨。 那时候他们已经移民到那边几年了，小孩子在那边在那边长大，但是是后来移民过去，所以小孩子不是在那边出生的，在那边那时候还很小，他们去那边，那时候我就去他们家啊，去他们家，然后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嘛，我阿姨还没有信主，我就说，哎，你们可以带孩子去教会啊，哈，这个教会很好啊，我阿姨就跟我怎么说哈，她说我可以让我孩子去外国人的教会，让他们去那边参加主日学，这个我不反对。他这样说啊，他去那种外国人的这个教会参加主日学，让小孩子呢也顺便学习英文，跟那边的小孩子混在一起，这个他同意啊。但是他绝对反对的是什么？他绝对不去华人的教会。他说华人教会里面啊，就是什么？就是传舌。他说因为这边中国人的这个华人的圈子已经不是太大了，你一到那边去啊，任何这些什么这家的什么那什么事情都在里面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他说他最厌恶这样的一种环境，所以他到那边他绝对不跟那些华人那些团体啊混在一起，特别是华人教会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讲，哇，原来是华人教会里面这个传舌的状况非常的严重，以至于连这个外邦人啊都不敢去啊，所以教会里面最忌讳的是什么？传舌，不要在那边哈东家长西家短，啊，有人到那边去，什么事不做，不追求主，只是在那边东家长西家短，这让教会啊蒙上一层很恶劣的名声啊，会破坏相爱跟合一啊，所以我们不要往来传舌泄露密事啊，往来传舌泄露密事啊。大张嘴的不可以与他结交，这种爱东家长西家短的不可以跟他结交，为什么呢？他会把别人的秘密告诉你，可是一回头他也会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要离他远一点。传舌人的言语呢，如同美食啊，深入人的心腹啊，这好像是美食啊，深入人的心腹就是怎么样，就你听了很想再听啊，你就会听到人家在说一些话啊，传舌的话，你耳朵马上竖起来啊，所以基督徒要避免这样的事情。以前我第一个碰到的一个基督徒，让我认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基督徒，是我高中学校的班长，他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从来不传福音的，但是他父亲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所以他也从小受到这个教会，在教会里面受到熏陶。我发现他有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在那边哈，一群人在那边背后在批评论断一些人的时候，他往往就会退开，他不参与。这样就我觉得就很奇怪。我们讲这些话，其实是最讲的这个口沫横飞的时候，他居然对这些话题不感到兴趣。传舌人的言语啊，就像美食啊，但是有些人他们就拒绝啊。基督徒要拒绝做这样的一个好奇的人，去听这些八卦，这是一个见证。你与邻舍争讼啊，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啊，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啊。你跟他私下讲，就不会让这个事情变成大事，可是一旦这个事情传出去呢，小事就变大事，所以你尽量要让大事变小事，不要公开讲啊。传舌的人呢，会散播纷争；乖僻人呢，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对，一旦把一个你的朋友的话传出去啊，到最后再传到他耳中啊，你跟他之间的感情就完蛋了啊，或者说你就离间了其他人之间的感情啊。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所以我们要留意什么话到了我们这边就停住了，这时候那个增进就可以止息。那还有残谤者会散布纷争，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所以雅各书三章六节，你看又是雅各书，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啊，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北风生雨，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为什么会生怒容呢？大家对啊，因为你把这些话，一些不该讲的话讲出去之后，你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有人就会很生气啊啊，因为你在造成一些纷争，造成一些分裂啊。好争竞的人，山火争端，如同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本来都没事了，被你这么一说，这个事情就继续的在发酵啊。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现在祸患当中。这样的人就是会有报应的啊，这个舌弄是非的会陷在祸患之中。你不要像主人残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为什么这个仆人是就是奴隶了？奴隶啊，被你跟他主人说坏话，他根本没有力量反抗，他没有办法去申诉，对不对？所以他只能怎么样？他就会咒诅你啊。那他只能咒诅的结果，但是神会垂听啊，垂听这些弱势之人的这个冤情啊，所以就会为他伸冤。所以残棒者在神的面前呢，就算为有罪啊，算为有罪。所以他说：“你不要像主人残棒仆人，因为他没有别的管道，他只能用咒诅的。这个咒诅的话，在灵界里面有力量的啊。还有口中的果子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是看到这个箴言里面啊，箴言里面关于口舌的教导。箴言里面其实关于口舌方面的教导，就是后面这些这个格言的部分啊，从第十章到三十一章里面，关于口舌的这个教导最多，大概有七分之一都在讲关于口舌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部分了，现在我们继续看剩下的部分啊。就第一个讲到说是口中所结的果子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人的话语啊，会在两方面产生影响力。两方面产生影响力啊，第一个是什么？在人间啊，就是良言会结善果，会带来生命；恶言会结恶果，会造成破坏。在人际关系啊，你会带来好的或者是坏的结果啊。那第二个是在灵界里面，我们的话语在灵界里面有力量，会招来神的祝福或者是咒诅啊。好，那因为这个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八节，耶和华说啊，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我们的话不是只说在人的面前，说在人的面前会产生在人间的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这个话是达到神的耳中的话，会产生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力，那是祝福或者是咒诅的。那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不信神的应许，他们说我们要死在旷野啦，都是神让我们这样子啊，把我们带出来，要把我们杀死在旷野里面啊。所以这个话就达到神的耳中啊，这话就是以色列人的怨言，不相信自己能够进迦南，结果神就照这个话来带他们啊。所以这个是在灵界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力。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哦，我们要特别小心。反过来讲，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就说信心的话，他们就蒙神的祝福，所以呢，这个话是在灵界里面所带来的影响啊。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得饱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啊。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所以我们对人说恩言呢、啊？恩言是什么？就是包括鼓励的话啦，赞美的话，造就的话，安慰的话，劝诫的话，祝福的话，这些都算是恩言啊。这讲这些恩言的话，就会回收什么平安喜乐，我们就会收我们所种的，我们所结的果子是美好的果子，我们就会得饱美福啊。那我们传福音给人，也是把这个美好的话传扬出去，这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得到灵魂的果子。那我们宣告神的应许跟祝福，我们讲信心的话，我们就会领受这些福分啊。我们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了， 那神的恩典就是够我们用。我们宣告神是我们的喜乐，神就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得胜，神就是我们的得胜。但我们说不信的话，那我们就会领受那些咒诅，所以我们会吃我们口所结的果子。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恶人口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曾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所以这个曾啊，因为这个祝福便高举，耶利米书29:7说，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们为一个城祝福，那个城就蒙福。所以曾因正直人的祝福而高举。接下来我们看良言，这是箴言里面也很多地方提到要说这个良言。良言如同蜂蜜，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恶魔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这个温良原文是医治，这是一个医治的舌头，是生命树，带来生命。乖谬的嘴呢，带来死亡，使人心碎。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你看到我们基督徒可以讲话可以如刀刺人，也可以成为医人的良药。言语能够医治人，也能够伤害人。我们要让自己的舌头成为医人的良药，而不是杀人的兵器。我们就要讲柔和、智慧、公义、劝诫的话。我们不说浮躁、乖谬、嘲讽、没有耐性、没有恩慈的话。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讲一些浮躁的话、乖谬的话、嘲讽的话、没有耐性的话、没有恩慈的话，这些都是基督徒属肉体的表现，缺乏生命的表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我们如果生命成熟老练的话，就会说柔和、智慧、公义跟劝诫的话。我们先看柔和的话，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这就是忍一时啊，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啊？这个回答柔和就会使怒消退啊。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君王就预表神啊，所以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就是表示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不对啊？那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柔能克刚啊。然后呢，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啊。清心的人，圣经说他们会怎么样啊？他们必得见神啊，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那这样的人呢，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他既是清心了，又因他说恩言，说恩言就会成为王的朋友，就会成为神的朋友。恩言就是恩慈、温柔啊，感谢、鼓励啊，祝福的话，而不是刻薄、严厉、无情、苦毒、抱怨、指责的话。所以我们常常说恩言，就能够什么成为神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说给人啊，其实是坐在主的身上，恩待人的主就恩待他，与他为友。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舌头去伤害人，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去祝福人，去安慰人，去扶持人，那神就与我们同在，他就以我们为他的朋友。因为我们就在代表他，我们在彰显他，人从我们身上就看到神的爱。所以我们的话语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要代表错了，不要代表魔鬼，说那些刻薄严厉的话，这都没有代表神，把神代表错了，神不是这样的神。知识的嘴啊，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啊，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啊。 圣经里面有提到有一些东西呢是比这地上我们所认为宝贵的东西更加宝贵的，像智慧，还有呢这边就是知识的嘴，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啊，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啊。这个讲到说什么明哲人的言语啊深不可测，如同深水，深水就是说深不可测啊。但是当智慧的话语发出来的时候呢，就像涌流的河水会源源不绝啊。我们接触到智慧人呢、就好像是来到一个关锁的宝库前面，深奥难测啊，你不知道这人背后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宝库，非常深奥啊，就像深水一样啊。但是呢当他开口的时候，你就发现智慧就不断的涌流出来，使人如沐春风，受益无穷。所以这个是智慧人，当他开口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你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智慧人就是什么？就是对神、对人生、对神的法则有深刻经历和认识的人，这个是真的智慧人。那公义的嘴，我们要这个说公义的话，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神喜欢我们说公义的话，说正直的话。这个英明的君王喜欢听正直的箴言，不喜爱听虚假的谄媚话。所以凡为神说正直话不取悦人的，也为神所喜悦，就像是历世历代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众先知啊。所以他们说公义的话，说正直的话，是王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啊。不过有时候说正直话会付代价啊，这个特别在有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之下当众人都说乖谬歪曲话的时候，只有你说正直话，那是不容易的。像那个先知米该亚，对不对啊？所有的假先知都说吉言，但是他说正实话，所以他需要付代价啊。但神的心肠快乐，劝诫的话，我们要说劝诫的话，对听的人来说呢，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所以这个听的人要留心啊，要留心听啊。那智慧人的劝诫啊，在顺从的人耳中啊，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啊。所以即使是忠言逆耳，可是呢对他来说啊，对听顺从的人来说啊，是苦口的良药啊，是金耳环还有金金的装饰啊。所以圣经也说啊，任凭一人击打我的头，这算是我头上的膏油。虽然好像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呢对我来说却是益处。所以在顺从人的耳中呢，是金耳环还有金金的装饰啊。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这个才是有实际行动真实的爱啊。那你背地的爱情，你没有行动，这个爱是虚的啊。但是你因为有一个真实的爱，所以你会当面责备他，这是真实的爱啊。对于说劝诫话的人呢，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所以时间会显明谁才是真正爱你的人啊，就是那些责备你的人啊，那个才是真正爱你的。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啊。所以珍珠不要丢在猪前了。那接下来讲愚人的口啊，愚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愚人呢？什么是愚人？愚人就是跟神关系是对的，跟神亲密的人啊。那他们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啊。义人的舌乃是膏油，恶人的心所值无几啊。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数字败坏。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啊。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啊。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啊。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 口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OK， 接下来我们看那个应对合宜，这是箴言里面对于言语的另外一个主题。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这个银网子上面放着金苹果，那或者这银网子也可以说是这个是一个背景，就是它是一个银的盘子。金苹果放在银的盘子里面，这是一句话说的合宜，是什么意思？就是金苹果是对的话，银网子呢是对的场合，一句对的话要在对的场合里面讲才有价值。对的话语呢需要在对的场合说，如果在错的场合说，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鲜花插在牛粪上面。牛粪，这个就是小饼所说的这个死粑粑，死粑粑就这个鲜花就插在牛粪上面了。这是在一个话是对的，但是场合不对。口善应对啊，自觉喜乐，话合其实啊，何等美好啊。那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为什么？祝福不是很好吗？可场合不对，时间不对，那时候人家还在睡觉，那时候你大声给人家祝福啊，这是不对的场合，扰人清梦，所以这算是咒诅他。所以对的话，好的话要在对的时间讲啊。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茧上到处啊。茧上到处的结果就是会什么，那个一个是茧，一个是酸，两个就会综合，就会起泡泡啊，就会让这个茧失去作用啊。所以这个是两个极端呐。当人很伤心的时候，你就在唱歌，这是两个极端碰在一起，就会产生不好的反应啊。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啊。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没有听完就回答，这表示这个人的主见太强，缺乏耐性，只想表达自己，显示他的骄傲，他无法倾听，无法抚救卑微的人啊。所以还没听完就打断了，就回答了啊。这是主见太强了啊。但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打断对方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当提问者的表达过于琐碎冗长，或者一再重复的时候呢，回答者也需要适时的切入引导讨论，避免浪费无谓的时间，这也是智慧的表现啊。但是圣经里面这里箴言所说的不是这种状况啊，就是说这个人里面那个意见非常强，人家还没讲完你就认为说对方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对方是要问这个问题，其实他还没搞清楚，这就是主见太强了，太骄傲啊。最后我们看这个寡言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所以箴言里面不鼓励我们话太多啊，让我们少讲一点话比较安全啊。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都是鼓励我们少一点。你常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你做什么都好，但是呢，唯独话多了不好啊。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啊。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为什么呢？藐视邻舍就表示他缺乏爱心了，只会批评论断啊，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开始批评论断。但是明哲人却静默不言啊，因为人家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背后有什么来龙去脉啊，所以他比较有同理心，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不随火批评啊，所以少说话啊，少说话让我们免犯了很多错误啊。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啊。 我们今天讲了一些主题啊，第一个是讲了骄傲，第二个讲了谎言，第三个讲了假见证，第四个讲到传舌跟残谤，这四个都是神所恨恶的七样事当中的四样啊。接下来我们就讲说口中的果子，然后讲到良言啊，然后讲到应对要合宜，最后讲到要寡少言语啊。所以后面啊，除了骄傲之外，今天所讲的都是言语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是箴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言语方面。那我们今天都把它讲完了啊，下次我们就再讲其他方面的主题啊。那欢迎到圣经简报站来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还有下载 PowerPoint 档。